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时提到，希望能与日本举行台日之间的安保对话，共享解放军动向的实时情报。明知中日之间有外交关系存在，蔡英文为什么竟然公开向安倍政府喊话，要一起对抗中国大陆呢？
是。台湾的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蔡增佳在一篇专文当中分析，日本产经新闻身负右翼色彩，又跟民进党一样具有反中的基因，不但不是日本舆论界的主流，它的影响力也远不如朝日新闻跟读卖新闻。他认为蔡英文把宣布连任之后首次的国际专访交给产经新闻，并且还大声疾呼台日两国共同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这个除了是右翼跟深绿之间的相互取暖之外，对于犹如得了恐中症的日本政界实在很难产生撼动的影响。所以他认为这只是蔡英文说给深绿选民听的。
蔡英文在产经新闻的专访当中是怎么说的？后来日本外务省又是如何拒绝蔡英文的提议的呢？
是有关蔡英文的说法，依据台湾总统府公布的专访内容啊，蔡英文在被动回应产经新闻对安保议题提问的时候说，安倍对台湾非常友善，做了许多突破性的决定，希望下个阶段台日之间不仅经贸事务可以提升，安保也是很重要必须要持续强化的事情。蔡英文也同意台日共用有军事威胁的即时情报非常重要，他提到期待日本克服法律的障碍。可是两天之后，大陆环球时报就报道指出，日本外务省国际报道科在4号接受该报访问的时候说，日本政府不考虑跟台湾就安全保障的领域来对话，还表示呢，日本对台的基本立场遵守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和台湾的关系是非政府间实务关系，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改变。
日本政府这样公开回应之后，台湾官方有什么说法吗？
是，这当然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5号在立法院被问到相关的问题时，回答的几乎是有点不知所云。努力的理解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台湾作为世界的一员呢，跟周边民主自由国家一样，希望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守护国家主权，因此每一个国家之间的立场都尊重，希望一起为地区稳定来努力。那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则明显地帮蔡英文缓颊，他说安保对话不是突然有的想法，外交部长吴钊燮去年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曾经谈过，这是台湾的外交部针对国家安全的一个需要。那他还解释说，蔡英文谈话的用意是呼吁日本跟各国正视印太区域等现状已经改变的事实，建议双方就非传统的安全领域加强对话跟合作。
民进党政府长期对日本示好，为什么在安保对话这个领域，日本外务省却迅速地拒绝了呢？
是，根据台湾舆论的分析，蔡英文这一次透过产经新闻突兀地提出台日安保对话的建议，虽然说是被动回应记者的提问，但是仍然被认为是极不成熟、欠缺国际视野的谈话。就有学者分析，经过去年安倍访中的相互摸索之后，今年可以说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一年。安倍很想利用日本是2019年 G20 会议主办国的契机，在习近平6月访问日本的时候能够促成中日关系的正常化，结束两国之间长期的对抗状态。而在这个中日关系的重大转变期，蔡英文竟然提出台日安保合作，对日本政府来说其实并不是太中听。更何况呢，台湾连日本福岛核灾食品都迟迟没有解禁，要怎么跨进到台日安保对话这么个议题呢？所以学者认为，这只是蔡英文给深绿选民一帖安慰剂。
在野的国民党对于蔡英文贸然提出台日安保对话又被拒绝，有什么看法呢？
是，像国民党的副主席郝龙斌他就说，这次蔡英文提出跟日方进行安保对话被拒绝啊，可以说是一部没有套好招的独角戏。 蔡英文一厢情愿地提出邀约的同时，不仅外交单位跟国安单位没有掌握日方的态度，总统府更是没有对相关的状况进行评估。更糟糕的是，民进党长期媚日的态度，让日本拒绝台湾的时候根本不会有压力。他说，谁会跟一个只会谄媚自己的人平等对话呢？总的来说，如果民进党能够因为这个事件认清自己的身份以及在亚洲的实际角色，深刻检讨对日本的态度，对台湾跟中国的未来或许能有正面的帮助。
好的，那就谢谢民丰。
好，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